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其他人民和广大华语节目问好。今天是当地2134年1月19号，公元2007年3月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仁萨拉举行庆元会，今年拉萨八九戒严18周年。藏人党员谴责中共苍蝇派为私利组织达赖喇嘛回归。印度宣传西藏问题徒步游行活动备受民众关注。中国反驳美国报告，批评人权恶化。人权团体抗议奥地利匈奴中国军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3月8号是中国政府于1989年在西藏首都拉萨全方位实施戒严18周年纪念日。为了衬托哀悼当时失去生命的西藏男女英雄们和始终在中共监狱中经历苦难的西藏政治犯们，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城庆元里，从今天早上7点钟开始举行了官方性庆元会，纪念拉萨八九戒严18周年。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为首的法官、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为首的各部门部长、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为首的各议员、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官职人员以及达仁萨拉僧俗民众等上千人参加了拉萨八九戒严18周年纪念仪式。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部长慈仁彭措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在仪式上宣读了八九拉萨戒严声明。声明中表示，自1987年和1988年以来，拉萨连续发生了轰动全球的自由抗暴事件。在中国政府的武力镇压下，很多争取西藏自由的僧俗民众献出了生命，上千人遭到逮捕、盘刑和虐待。1989年3月8号，中国政府在拉萨正式实施戒严，这期间大量藏人也陆续遭到逮捕，直到今天。还有大批藏人在监狱中饱受苦难。声明中还强调，中共政府擅自任命第十世班禅转世灵通后，将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喇嘛秘密接走，至今监禁在不为外界所知的地方，同时强迫宗教界领袖和僧俗群众认同和尊敬中共确认的班禅喇嘛。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始终禁止藏人供奉达赖喇嘛的相片，在西藏仍然有很多藏人因被发现私藏和供奉达赖喇嘛相片而遭到逮捕和判刑。声明中最后强调，今天特此向所有争取西藏自由而献出个人生命的男女英雄们致意，同时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第十一世班禅格林居吉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对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今天的传发会上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西藏曾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很多民众失去了生命。今天我们为了追悼这些人，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要发愿。达赖喇嘛说，学习西藏和观世音菩萨有一个殊胜的因缘，所以今天我们要专注的真诚的观向观世音菩萨，念诵六字真言，通过祈愿共同普度一切有心众生。之后达赖喇嘛向上千多名信众讲授了吉天菩萨所著的《如菩萨行论》，并开始信众在信身时把所有的功德都汇向于无上菩提的重要性。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藏人共产党元老彭措往届今年多次致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谴责中共党内强硬派通过阻挠达赖喇嘛回归维护自己的私利。下面请听李金美多的详细报道。
根据路透社昨天消息，一名半世纪前曾带领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藏人共产党元老彭措汪耶几度致信国家主席胡锦涛，谴责中国政府内的强硬派为了私利反对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并阻挠他回国。包括彭措汪耶写于2004年到2006年之间致胡锦涛的三封信之前从没有被公开， 这揭示了中国决策高层内部在是否让达赖喇嘛回归问题上的分歧。平泽王爷在2004年的信中写道：“中国党内的这些强硬派吃的是反分裂的饭，升的是反分裂的官，发的是反分裂的财。达赖喇嘛与中央和好了，这些人便会惶恐不安，会紧张，会失业。”路透社是从两位接近拼座汪耶的消息来源手中独家得到这三封信的副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长期以来一直重申他不寻求西藏独立，而只是希望西藏能得到更大程度的自治，但是汉人和藏人的保守派认为这不过是个幌子，并定期批判达赖喇嘛要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平泽王爷在2006年写给胡锦涛的信中批评在80年代初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英法堂坚持错误的左的路线。曾经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平泽王爷在北京家中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他的信是通过全国人大机关送交给胡锦涛的，目前已经有几十名副部长级以上的藏人官员读过他的三封信。平泽王爷暗示中国政府的政策可能是将西藏问题拖到达赖喇嘛圆寂。平泽王爷强调，任何将问题拖到第14世达赖喇嘛圆寂的想法不仅是天真幼稚的，而且是不明智的，尤其是非常失策的。平泽王爷警告说，达赖喇嘛圆寂后，流亡藏人中的年轻一代可能变得会更加激进，因为他们早已对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不满。平泽王爷在2005年的信中引用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的口号，说争取数以十万计的流亡藏人回归可以将对抗转为和谐。他强调，中共左的错误路线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尤其在西藏问题上的继续应该结束。平泽王爷在信中写道，他希望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好而不是分离。现年85岁的平泽王爷是西藏巴塘人，他是西藏现代政治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进军拉萨的先遣部队五位领导成员中唯一的藏人成员，并担任过藏中和谈中的翻译，见证了所谓的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的签订。平泽王爷也为达赖喇嘛1954年在北京同毛泽东的会面做过翻译，他同时也是1950年到1958年中共西藏工委是一名领导成员之一。经过18年的单身囚禁，平泽王爷在1978年重获自由后一度丧失了语言能力，他后来在政治上得到平反，现在和第二任妻子住在北京的部长公寓中。
请继续收听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宣传西藏问题徒步游行活动备受民众关注。下面请听各桑的报道。
从本月3号起，印度南部色拉斯僧人带领下，色拉斯和扎什伦布寺的150多名僧人举行的满苏至班加罗尔徒步游行活动，今天已经抵达距满苏125公里处的比达地。组织此次活动的负责人普普桑珠向本台介绍说，参加此次活动的僧人们穿着袈裟念诵六字真言，进行徒步游行活动备受当地印度民众的关注，并用当地语介绍到了活动的目的。普普桑珠还向本台介绍说，他们将明天在班加罗尔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新闻媒体记者介绍他们举行此次活动的目的，以及向独裁专制的中共领导人传达民主与自由的重要性。明天下午将同西藏青年会和西藏妇女会一起举行烛光游行。3月10号将在终点站班加罗尔举行纪念西藏30自由抗暴日活动。另外，由印度东北部锡金让万拉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从本周一开始进行的让万拉至锡里古的全程126公里的徒步游行活动，今天已经抵达距终点站锡里古的25公里处的巴克寺部。锡金让万拉地方西藏青年会秘书长苍万百就向本台介绍说，参加此次活动的50人当中有78个老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83岁，最小的是18岁。他们将在3月10号同来自印度东北部各地方西藏青年会共同纪念西藏30自由抗暴日。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国务院本周二发布2006年世界人权报告， 强烈批评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中严重践踏人权，报告同时指责中国人权状况更加恶化。对此，中国政府立即作出反驳，并宣称今天星期四中国方面将发布美国的人权报告。根据多位新闻时消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对美国国务院2006年度各国人权报告作出初步反应。大使馆发言人说，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所谓年度各国人权报告无视基本事实，再次武断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还指出，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巨大发展和进步有目共睹，希望美国多做对恢复中美人权对话与交流有益的事。美国国务院本周26号公布的2006年度各国人权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在一些地区更加恶化，引人高度关注的案件有所增加，包括监视、骚扰、拘捕以及关押政治和宗教活动人士、记者、作家和依法行使他们权利的辩护律师。报告说，这些人的家庭成员有的也被骚扰和关押。报告引述记者无国界组织的统计数字说，截止到2006年底，有31名记者和52位网上作家被中国当局关押。报告指出，尽管中国政府鼓励人民使用互联网，但当局也采取措施监视互联网的使用，控制网上的内容，限制信息，惩罚违反规定的网民。这份每年一度的各国人权报告说，在2006年中国持续发生多起大规模澄清要求赔偿的抗议示威活动，并曾发生一些暴力镇压事件。中国政府还对非政府组织，包括互联网的媒体以及法院和法官实施了新的管制，特别是对新疆和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上的压制仍然值得严重关注。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密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人权团体抗议奥地利训练中国军官。下面请听雷吉美多的详细报道。
奥地利政府近期接受10名中国军官参加在该国组织的山地战训练项目仪式，受到人权团体和绿党议员的强烈抗议。根据英国 BBC 消息，奥地利报纸《小报》报道说，今年2月，1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抵达奥地利，参加了为期3周的山地战训练项目。对此，国际特赦、国际人权协会和奥地利绿党外交事务发言人谴责说，奥地利政府对中国军官的这个培训项目严重违反了基本人权。绿党议员在议会问答时间向奥地利国防部长提出了质疑。奥地利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国防部认真对待这个批评，并已经了解这个事情。奥地利国防部表示，这个山地战训练项目是一个国际训练项目的组成部分，匈牙利和黑山等国也派军官参加了培训。奥地利政府指出，欧盟和中国在2003年底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其中就包括军官培训项目。但是绿党发言人卢尼亚切克表示，中国士兵接受山地战训练的个案违反了保护人权的精神。奥地利小报报道引述国际特赦组织奥地利分部发言人的话指出，中国军队被普遍认为参与了西藏违反人权的事件。总部在德国的国际人权协会主管哈芬表示，尽管欧盟希望尽一切可能维持对中国的军售禁令，但是奥地利支持中国继续作恶。国际人权团体一直谴责中国当局在西藏违反人权，迫害西藏人士。中国边防军士兵曾向一批试图越境的逃亡藏人开枪，导致2名藏人死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表示会展开调查，但是至今没有行动。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鉴定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一个国家允许他国在其境内设置军事基地也一样。另一方面，如果居于主宰地位的国家有权干预一个政治实体的内政，则后者不能称为独立国家。条约义务并不损及形式的独立地位。因此，在审理温布顿案例的过程中，国际法庭并不认为一个国家在条约规范下采取或者不采取某些行动并不构成放弃主权的要件。
以上听到的是由各方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